好，今天呢跟大家演讲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啊就开始回答问题啊，我们共修会的问题啊，好吧？
师父好。
嗯。
师父好，弟子代表美国费城共修组的师兄们向师父请安。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们、法师们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和义工们。我们费城共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加开示。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有的师兄修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只耳朵的耳垂变大了，另外一只耳朵的耳垂没有太大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秤砣知道吗？秤砣没大的那个拿个秤砣掉吧。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你们如果念经念得好，耳垂子最能够显出大小，所以你们耳垂子越修越大的话，我告诉你，说明你修得很好。但是为什么会一个大一个小呢？听得懂吗？就是他做的功德还是有分别心。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告诉你们一点，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一大一小很明显，这个人就是有分别心。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一个人平时经常做功德，当他的阳寿到了的时候，菩萨是会自动给他延寿呢，还是他需要先求菩萨，菩萨才会给他延寿？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比方说你的命根当中活到66，或者活到69，或者活到73等等，都是劫数嘛。那么如果你活到这个年龄，你不求菩萨保佑，应该这些功德都归于你未来，比方说上天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不会给你加到寿上去的，必须延，自己延，要跟菩萨讲。就是你放生的时候你也说，我妈妈谁谁谁能够让他延寿，观世音菩萨求你帮我消灾延寿，必须要求的。你不求，这些功德就归在你的功德，自己的本身的功德，人家说啊，功德簿上了，那就是你以后走了可能到一个更高的天，是这个概念。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同修的工作可以每周有几天不用去公司，而是在家上班，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了，那么这位同修可以在这几天来观音堂一边上班一边帮观音堂做些事情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可以了，只是他上班不要做坏事就好了，对不对啊？网络上干净一点的东西，做点技术性东西都没关系的呀。就是在观音堂的时候做功德的做，然后做完功德自己到观音堂外面，不要在观音堂里面啊，有空间的话在那里做做东西都可以的。
好的，
好吧，最好有条件。 好吧，
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很多业障是由于 有不好的记忆才会产生，那请问师父，我们平常可以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忘记那些应该忘记的不好的事情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从道理上来讲呢，应该你自己修为来忘记，如果你实在忘记不了很痛苦的话，可以求菩萨保佑的，因为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你可以说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让我赶快走出我的低谷人生，我很痛苦，观世音菩萨你帮助我，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弟子代表费城共修组预祝本次新西兰法会圆满举行。师父，我们真的很爱您。
谢谢，
真的，
谢谢，
感恩师父。
跟北美同修很好啊，真的。嗯、
尊敬的恩师慈父您好，虔诚弟子给您请安。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好。我代表布里斯本共修组请教师父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有的同修是企业的老板或高管，他们在学习和实践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努力经营企业，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帮助他人。但有时会遇到需要辞退一些不称职的员工，或者因企业发展的压力，需要大批裁员的情况，内心深处非常纠结和矛盾，请师父指点他们如何去平衡这种矛盾呢？还有，辞退员工的行为算不算动了员工的因果？还是这些员工自身业力的缘故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种情况嘛，最简单了，对不对啊？首先，你是搞企业的呀，对不对啊？那么员工啊，跟你关系就是老板跟雇员的关系。那你员工如果工作的不好，肯定他有他的毛病吧，那你辞退他，从道理上来讲，人的道理上来讲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是学佛人，你不愿意辞退他，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呀，对不对呀？你看当年三菱公司，日本的三菱公司要倒闭的时候，对不对啊？结果当时整个要倒闭了，他说我有两个方法，一个你们所有的人跟我一起撑下去，撑过两三年，三菱公司如果以后完全倒闭了，我把我的家产，就把这个工厂所有的企业卖了还给你们钱。如果你们现在跟着我就吃饭，拿一点少许的一点的啊这个生活费啊，然后呢你们帮着我一起撑，等到我以后翻身了，我加倍给你们。结果所有的员工都不愿意啊回去，都要坚持在工厂里少拿点钱。结果这个企业真的成功了，三菱现在这么有名。所以他们的老板真的给他们全部给他们把工钱全部给他们补回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个员工很好，帮了他很多，虽然现在职位比较多，可以跟他商量嘛，以后公司好了咯，对不对，再多退赔你一点咯，或者立个合约啦，这是你的慈悲心嘛，对不对啊？啊，如果你实在觉得啊心上挂不住啊，但是呢嘴上嘛又要好像假门假实的，哎呦我很慈悲的，但是呢必须要弄走，就不要来问我，该辞嘛就辞退了，听得懂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的同修梦境很多，不断有要经者，在没有数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给要经者的小房子的数量？
首先要看这要经者是从哪里来的，比方说从梦中托给你的，最少最少21张。
就是他有各种情况，比如说
那你就21张一波一波念啊。
就是要经者很多，有的是是不是需要我们放下的，有的是需要给几张的，有的是需要像您说的21张一波的，就是我们不好判断。
记住，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台长没有办法帮你看图腾的情况下一直念。
哦，
你记住了，他来找你一定你欠他的，上辈子跟他有缘分，否则他不会来找你的。你们记住了，你们现在如果在公司里在社会上碰到有人喜欢你爱你们或者盯住你，全是你们上辈子的缘分，不会假的，所以只有好好的自己随缘，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
父。尽量念经啊，把它消掉自己的业障就可以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同修的孩子2岁9个月，背上正中长了个漩涡，刚出生还看不出来，现在越来越明显。这个孩子是个素宝宝，不知道在学术上有什么说法。另外一个，
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漩涡啊。
漩涡就是旋儿。
一个圆圈了，
两个圆圈，对，
在背上是不是凹进去不啦？
背上正中间、就是、
没有凹进去，只是一个两个圆圈。
我想象的可能是它指的是那胎毛有漩涡，可能是背上正中间。
嗯
嗯，
这个没什么关系的，这个跟它在天上有可能是瑞兽下来也有关系。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然后另外还有个同修的女儿头上长了三个漩涡，前面一个后面两个，这个孩子比较聪明，
你再找找看，说不定还能挖掘出两个。
他说请问这种孩子在教育上需要注意什么？
注意啊，很聪明啊，正确引导啊，漩涡多的话孩子小脑筋多呀，这还不懂啊、
哦、
小脑筋多的人漩涡很多的。
哦，
听得懂吗？
听懂了。
漩涡越深他越聪明啊，脑筋很聪明的、啊，
但是比较固执，说是
固执啊，就是固执啊。聪明的孩子们都固执的呀，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呀。聪明的孩子们以为自己是对的呀。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啊、慈悲开示。嗯，我的问题就问到这儿。祝愿本次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祝愿恩师慈父法体安康，让我们有活佛可以依靠。祝愿大家法喜充满，坚持下去会越来越好。
哎呦，
感恩观世音菩萨，您是我们心中最慈悲庄严美丽的大佛，您是我们灵魂的寄托和奔向四圣道的希望。感恩一切，感恩大家，感恩师父，感恩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好啊，真的有求必应啊。
师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休斯顿公修组向师父请安。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台长师父，感恩诸佛菩萨。我们休斯顿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些新同修已经开始做功课和念诵小房子，并许愿初一十五吃素，但不愿意许愿小房子的张数，怕自己念不来。请问师父，许愿之后念的小房子和不许愿念的小房子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许过愿的小房子有愿力啊，没许过愿的小房子没有愿力啊。你如果说我这张小房子我誓愿给谁保佑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力量就强了，听得懂吗？愿力有能量的，我一定要怎么样，能量出来了，对不对啊？随便吧，无所谓的，这种人有能量不啦？
Okay,
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
一看你就很有能量的。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时渡人过程中，应该如何引导新同修如理如法的许愿？
你怎么许嘛？师父叫你们怎么许嘛，你们就怎么去怎么许啊？许愿嘛，就跟观世音菩萨保佑呀、啊。
嗯
啊，我某某某啊，今天许愿了吃全素啊、
okay.
啊，我为了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都可以讲的呀，许愿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愿力讲出来呀，许下自己的诺言呀，这有什么难的啦？听得懂吗？
啊，明白了，感恩师父。啊，
你只要嘴巴里出来的声音菩萨就听得见、
嗯、
你嘴巴里不出来声音意念用尽菩萨就听得见，听懂了吗？
听懂
啊。
问题二，师父开示过，厨房和卫生间在房子的中间是不好的，会倒霉。如条件不允许搬家的情况下，请问师父是否可以通过设佛台给小房子要经者，给房子要经者烧送小房子，或者摆金鱼缸之类的，把这个不好的风水挡掉？
挡掉嘛，最多挡掉70%，如果是100%的话。30%还是有的，而且你每天必须烧香，你哪一天不烧香就倒霉。
Okay.
火灾、水灾全部在房子的当中最倒霉的，这个风水都不懂啊。在整个房子的当中，是卫生间或者厨房一定倒霉，是厨房叫火灾，是卫生间叫水灾，都不好的呀，听不懂啊？
Okay, 听懂了。OK，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三。有师兄平时帮其他 同修或师兄修改分享稿时，会建议分享师兄最后加上自己的愿力，比如一门精进永不退转等。请问师父，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像这些帮别人修改分享稿的同修需要注意些什么？
帮他修改你是有功德的，至于他念不念，他愿意不愿意执行是他的事情，所以众善奉行，他这样做完全可以，不要怕他帮人家背，没什么背的，修改稿一点都没背。好了。
OK，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下面是一位新同修的问题，他家中供奉了释迦牟尼佛已有半年了。这位新同修第一次到观音堂，当天晚上就梦到观音堂两位师兄问他要不要供奉东方台观世音菩萨。梦中同事十分肯定表示希望尽快供奉，梦醒后设佛台的愿望也一直非常强烈。因为这位同修已经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他每次在家念经或小房子都会感到头痛或不舒服，他想请下现有的佛台。
他小房他佛台已经设了？
不
是。啊，是过去的佛台。
对，过去的佛台。
那赶快了，可以做的呀。
请师父慈悲感应一下，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家里如果这个佛台有灵性的话，过去的土地神啊，或者有地神啊、天神啊，那就要多了，一般要108张。
感恩师父，需要念礼佛吗？
这个都无所谓。好吗？
好，感恩师父。
因为小房子里边已经有这个七佛灭罪真言了。
好的。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大家，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爱您。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各位嘉宾、法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及义工们。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向师父提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在观音堂请下供果，把请下来的水果放好后，却因意外跌倒，把这个供菩萨的果盘不小心摔在地上，请问这样需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没有摔坏的话嘛，念个一遍就够了。其实像这种七佛也可以的，用不着念礼佛的。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二，同修经常梦见某位精进的师兄功高我慢的态度，请问师父，做梦人有义务提醒这位同修吗？如果不想说，只是默默地和他保持距离，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没有什么，如果你不愿意帮他背嘛，你就不要跟他讲。所以很多人骄傲，骄傲的人很可怜的呀，自己以后会倒霉的呀。所以功高我慢一定要人讲呀。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有师父讲了？我一点都不客气的，我看见你们谁身上有毛病，我都要讲的呀。现在谁肯讲啊？你出钱人家都不肯讲你缺点的。所以你们需要像师父这种人的。
感恩师父。问题三，有些老人家非常的发心精进念经弘法度众以及参加各种活动，他们不甘落在年轻人后面，但自然规律不可否定，毕竟年迈，师兄们有时会担心，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跟着菩萨妈妈回家。请问师父，老年人在学佛修心中究竟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才算是真正符合学佛修行的正确标准？
小乘大乘都可以啊，老年人好好修，在家里念经也可以的呀，只要不去做坏事，不造新业，老年人照样能够上天啊，只是这个天是哪个天哪一层就知道了，听得懂吗？所以对老年人要求不要太高，他能帮忙出来度人最好，不能帮忙保证自己好好修，那也恭喜他了，明白了吗？一切随缘。
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有位同修曾经在法会时 许愿，将法会的功德转给自己体育学业的成绩，回去后体育成绩没有明显增长，反而有点退步。请问师父，是他的功德有漏，还是这位师兄不适合走体育这条路？
肯定不适合啦。你说我把功德放到体育上，你自己不努力，靠菩萨帮你跳高跳远啦、啊？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你自己练的呀，对不对呀？你看看师父呢，从小体育就不好了。
甘师傅，那这位同修体育考试的时候能否穿义工服？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方法，他考试的时候最好把卢台长找去，他一穿义工服我在上面讲课，就把体育老师赶出去了。傻姑娘啊，没关系的，不要去穿啦，好好多求求菩萨，多锻炼锻炼身体不就好啦。什么科目啦，体育啊？
不太
天饼啊，啊，
不太清楚
啊，
对不起。
有个人扔铅饼，转了转了转了，停不下来了。
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大家，预祝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
嗯，好。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一切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弟子代表澳洲阿德莱德共修组请教师父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开示过一万遍的解结咒可以化解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冤结，如果现实中有师兄想随缘慢慢的放下人世间的缘分，也可以许愿大量的解结咒化解人间的缘分吗？其中包括善缘吗？感恩师父。
当然可以了，你如果说我许一万遍解结咒，你一定能够化掉一个很大的结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碰到重要的情况了，赶快要许愿，说我话念一遍一万遍解结咒，化掉我跟某某某某某某的冤结。
那人间的善缘会化掉吗？
善缘的话，一般的话，比方说你有善也有恶缘，一般都先帮你化恶缘。
对。
如果你没有什么善缘，你恶缘化掉了嘛，善缘没了嘛，就拜拜了。
所以放下一切。
啊，所以你就不存在有善缘了呀。
对。
如果你真的有善缘的话，你也不会去念解结咒呀，听得懂吧？总会有恶缘的呀。那么念念念念念到恶缘没了之后，要看你善缘多，那么就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善缘少，结束了。
明白师父，感恩师父。问题二，有一些师兄会经常做梦，梦到其他师兄的预示梦和前世梦，但是相对比较少做到关于自己的梦境。之前博客留言板好像有类似这个问题的开示，因为自己在自己的因果当中很难看清自己，但是不在其他师兄的因果当中，所以会比较容易的接收到其他师兄的相关的信息，并且可以告诉对方。请问师父，这样的情况下是有什么因缘在里面吗？
不要去乱想嘛就好了，还接受这个接受那个了，还这个信息还那个信息呢，脑子不要出毛病就好了。
明白，
听得懂吧？嘴馋嘛就馋一点啦，脑子不要馋呀。
好，
嘴馋上去点就是脑馋，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问题三，有一些师兄现在已经60多岁了，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自存的小房子，等他过世之后可以烧送给自己。
你什么意思啊？我刚刚过了60岁。
师父对不起。
开玩笑，跟他逗着他玩的。
对不起师父，就想问一下，请问师父，这一些自存的组合有没有限期呢？
没嫌弃，没嫌弃，永久的，永久的。
好。
绿卡，绿卡。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预祝师父后天的新西兰大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也恳请师父和菩萨能够慈悲加持阿德莱德的共修组，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发心的护法，可以护持观音堂，可以更好的广结善缘，感恩师父。
你们要真心对人，听得懂吗？
是。
平时他们在澳大利亚我都不认识他们的，都没关心他们，所以他们跟到这里来再关心关心，一定要对人家真心，听得懂吗？
是
啊，阿德莱他们就讨个口彩嘛就好了，对不对啊？你阿是什么？阿就是叫人家的阿叫过来，德呢给人家点道德，
对，
然后呢接下来人就来了，来了什么呢？来了道德也来了，阿德雷达。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对。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弟子代表美国科罗拉多共修组请示师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了提醒自己忘我和表示谦虚，弟子与同修交往中第一人称没用我，是用后学，是当初学心灵法门时学其他同修说的，后来得知这位同修之前学过其他法门，后学末学是用是其他法门的谦称，但是一直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怕用我字让人感觉功高我慢不谦虚，特别是与新同修交往的时候。请问师父，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之间用什么词称呼自己比较好呢？感恩师父。
称呼自己啊，你是谁啦？你不是我吗？
我
实实在在嘛，我们就好啦，对不对啊？有什么关系啦？我很对你，我很发心，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怎么样，不要去太多啦。因为有些我们心灵法门，我师父不从来不讲人家法门怎么样，人家有人家的一个啊这个法规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规，所以我们就是实在。啊，人间佛法，我们人间怎么讲就怎么讲，让孩子不要觉得有距离感，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一讲啊，什么后学啦，啊，我们怎么样讲得很深啦，什么什么怎么啦，那人家就吓得不敢来了。你看你们怎么会跟着我的啦？跟着我们就随便来的呀。如果我叫你们今天来了之后，必须怎么样，鞋子脱掉，走进来轻声轻脚。到前面来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规矩一大堆，拜佛应该怎么样，你说不定不来学了，我现在先把你统统地进来再说。听得懂不啦？很多人跟你说了，你要叫他学佛比登天还难了，拜个磕个头都很难，还何况还叫他念经啊。师父就跟你说什么叫妙法，能够度到他就是妙法，鼓掌。
弟子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一位同修老妈妈在 ICU 病房比较长时间，没有全信的子女瞒着老妈妈和同修选择为她做了安乐死，儿女事后说她走的时候面容安详放松，儿女事先咨询同修，万一老妈妈不行了，心灵法门的后续处理，所以儿女在老妈妈过世后8个小时没有动她，并为她念经和念圣号。请问师父，被迫做安乐死与被杀害致死有区别吗？是否会影响去好的道？感恩师父。
肯定的，不该走的时候他走了，就是阳寿没有到，违背天意，违背地府的纪律，应该你的阳寿到了才能走的，人家还没死你把他先弄死啊，你说这好不啦？等到你以后年纪大的时候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你的儿女说来来来妈妈，我让你送你到安乐的快乐的地方去吧，你愿意不啦？
就是有些同修会认为是因为老妈妈的阳寿到了，所以他的儿女给他选择了
你觉得他们这样对不对啦？
不对。
他们是谁啦？他们是代表老妈妈的。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回答起来？
我不愿意。
己所不为，勿施于人嘛，很简单的。干什么？讲老实话，你们下面这么多人，以后年纪大了，躺在医院里，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儿女跑过来说：“妈妈，你差不多了，你阳寿到了，我感觉到你差不多了，来打一针。”愿意的，你们谁愿意举手呀？那不愿意的鼓掌。你看，没一个想死的，听懂吗？哦，原来掌声这么来的，听懂了吧啦？
听懂了，感恩。
搞什么东西啦？不可以的呀，真的，那不想死啊，人家还没死呢，阳寿还没过呢，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阳寿到了啦？
是，我们也很忏悔，没有跟他的子女说清楚，就是做安。
你们有业障了。
是。
谁叫你们去动人家因果的啦？吃饱了撑的啦。我什么时候教你们这样的啦？罚他明天不能吃饭了。来人呐！怎么没人来的啦？以后不要这样啊，不可以的，赶快帮人家念小房子啊，一直念到他托梦给你们。到时候我叫他托梦。
给他念过了，我一直没有梦到他。
这他不卖账啊。
哦。
没来啊，生气了。
哦，感
谢。你要跟我讲的，到时候把名字告诉我，我帮你跟他讲一下，叫他来给你们托个梦，我也不要他托给我，托给你们就可以了。然后来的时候，他非常客气的带把刀来了。他说：“你也喜欢安乐死吗？来来，一起吧。”嗯，真的，那嘴巴呀，出口就是业呀，不要乱讲话，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一位同修的大悲咒和心经功课是108遍和168遍，他感觉很好，请问师父，大悲咒和心经功课是否可以一直不断增加？遍数怎样定比较好？比如108、118、128这样增加吗？
你先念，念念念念念念。比方说今天念108遍，超过的就这么念下去，不要算了，功德很大。每天把功课完成，功课比方说49遍，超过的全部属于你加分的，加得很厉害。大家听懂了吗啦？
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为苦难众生多保重法体，我们一定一门精进，真修实修，制度度人。预祝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法师，感恩世界各地来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日本公修组，请恩师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同修在观音堂值班，快到下班关门的时候，佛台上的香燃得只剩一点，但还没有全灭，这个时候能不能离开观音堂？因为有的师兄可能家离较远，
油灯关掉，香留着没关系的
啊，
听得懂吗？
明白了。
油灯必须关掉，香燃着没关系的。
明白。
用不着等香烧了再走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慈悲了，慈悲呀。
我紧张了。
我很慈悲啊。
师父对不起，我紧张了，我紧张。
我紧张了，紧张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我因为第一次提问，非常紧张，不好意思。
讲下去吧。
好，问题二，供佛台的鲜花钱。供佛台的鲜花可不可以用剪刀直接 就不可以，可不可以不用剪刀，就是用手来掰断啊？因为有的时候花比较长，因为是花店老板说，用手掰断的花，比剪刀剪的话呢，会开得更加饱满，更加好，就是就是花会长的时间更加长。
你首先不能在佛台上剪，
对，是在
也不能在佛台上掰断，
对，是在下面，就是然后供上可不可以？
用手啊，好像也不大好嘛。
不恭敬是不是？那知道了，那就不那样弄啊。
好吧。
对，好。
用剪刀吧。
感恩师兄慈悲开始，对不起师兄，好。我真的紧张的，对不对？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自己业障自己背背。
对，对不起师傅，对不起。
我背业障。
师傅对不起，感恩师傅。
你是神户还是东京的啦？
我是东京的。
东京的。
对。
你应该搬到神户去啊。因为神户边上有个叫神经啊。
对不起。
跟你开玩笑。
对不起。
好了，讲下去啊。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问题三，就是上过一次的大香，可不可以用第二次？
可以的呀。
然后呢，就是因为大香烧过以后，那个头就是发黑了啊。然后是要去掉呢，还是不用去掉？
不要去掉。
直接再点是不是？
不要剪掉。
好。
用手扒扒扒扒扒扒，不能扒的哈。
啊，不能。
直接点。
不，也不用剪掉。
不要的，就拿个镊子，不要烧到自己的手就可以了。
好，明白。
听懂吗？
好，听懂了。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日本共修组，全体人员，就是请师父注意休息，多多保重身体，我们爱您。然后就是衷心祝愿新西兰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然后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他很老实啊，很好。他们日本公修会很多啊，很多地方都有啊，什么神户啊、纳凉啊、东京啊。
师父好。弟子代表美国成郡尔湾共修组向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我们最敬安的恩师慈父龙君恒长师父。
敬安了。上海有个静安区，我这卢静安了。
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来自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弟子代表美国成郡尔湾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开示过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不要麻烦和欠人家的，但是上班的同修为了助缘法会向公司请假的期间，都需要麻烦不学佛的同事帮忙处理一些事情，或者家里的事情都需要麻烦别人帮忙，请问师父，这是不是会造成有欠债？
没有没有没有，那相互帮助有什么关系啦？而且帮助他又不是去做坏事了，你帮助他去做功德呀，你们也有功德的呀，听得懂不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造了口业，被护法菩萨惩罚，嘴里就起了泡。请问师父，在这样马上受报的情况下，礼佛应该要念几遍才能把刚造完的业完全消掉？
像这种情况，如果已经起泡了，对不对啊？一般的至少念礼佛大忏悔文5遍， 五半，我还不会学呢，五遍。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同修经常做其他师兄的预示梦，提醒业障将会爆发，或预示一些需要警惕的事情，但是有时同修来不及或忘了提醒对方，而过后对方业障真的爆发，或因为没有被提醒而真的造业了。请问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预示梦的同修会不会因为没有及时通知而有业障呢？
一般来讲不一定算他的业障了，他讲不讲他是他的事情，只是他的觉悟，他做梦做到了，他不一定讲，他不肯讲也有可能的。如果他这个对方有已经有业报了，那么你不讲的话总是有点不大好，你自己内心过不去呀，对不对呀？菩萨今天让你知道了，他什么意思呢？总是让你去告诉他吧，你觉得你怕得罪他不愿意讲，你可通过其他的人去告诉他，说有一个同修做梦做到了，不要告诉谁们就好了嘛。你不告诉提醒人家，人家出事了你心里一定会难过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最后预祝新西兰大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广度有缘，感恩大家，师父我们爱您。
谢谢。
弟子代表法，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嗯，
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要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观音堂素吃活动，如果是同修开的餐馆提供供斋，功德是否圆满？是否最好尽量有义工自己做？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这个是荤店还是素店啦？饭店肯定是荤店啦，
应该是
啊。荤店做出来东西如果不干净就不好，干净的话让他做点功德有什么不好啦？
嗯，
你们也可以做功德，他也可以做功德，他虽然开荤店，但是他愿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他至少一点点改毛病嘛，给他点机会嘛，对不对啊？做点素烤麸啦，素笋啦，不要把那种卖不出去过期的那种蔬菜拿出来给我们就好了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有吃下去不舒服不啦？没有。
对不起，对不起师父。
啊，吃过好几次了。嗯，不舒服了。哎呀，
没有了。
哦，没有了，没有嘛就算了。
第二个问题，是同修想在租的半地下房子砌佛台。
在租的？
对啊。
什么
租
啊？肥肥租啊？哦哦，租的。哎呀，租的，我以为猪圈里面了。在租的租租的就猪圈里边边上弄个房子住的在这。这老妈妈性格倒蛮好的。
啊，对不起。
哎呀。好了，租的租的房子怎么样呢？
那同修想在租的半地下房子卸佛台，一间房间。
卸了不啦？卸了吧。让他赶快卸佛台呀、啊！那么还没装了就卸了。
对不起，
我都不会讲了。
对不起，
设佛台，
谢佛台
啊，不是谢，还没供上去就谢了。设佛台，
哦，
听懂了吗？
听懂，对不起。
嗯，啊，在租的谢佛台，什么玩意儿？
对不起。
好了，讲下去吧。
好。一间房间房子明亮，窗外景色很好， 但是靠近卫生间，另外一件离卫生间远一点，但是窗外是楼梯，哪一间设佛台更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边靠近厕所的地方肯定不好啦，还有一个地方远离厕所但是靠近门外面有楼梯，这个地方谢佛台最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好了。
弟子的问题问好了，问什么问好了。
预祝是明天不后天。
随便了，你随便哪天，你挑好了。圆满
的开，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啊！
啊，对不起，是。
这个老妈妈蛮有劲的啊，小的时候大概也蛮喜欢笑的吧，是吧？笑宝宝啊，笑了这么大了，像老宝宝了呀。你看还笑，嘿嘿嘿。你要记住了，以后要设佛台，不是谢佛台。
知道了，师父。
租一个房子不是租房子，人家以为租房子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好，感恩。
谢谢你，谢谢你。
感恩师父，我们很爱你。
谢谢你。
唔该你。
哎呦，我多谢你啊，我多谢你啊。
师父好，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及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各位法师、各位义工及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哎呀，准备发言了他。
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在此提问四个问题。
嗯。
问题一，在修行中有些义工认为平等心就是每个人都拥有一样的机会做功德，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义工岗位和他个人的能力和因缘都分不开，请问师父可不可以理解平等心并不是指外环境的平等，而是指内心里面对好与坏的平衡呢？请师父。
是有道理的呀，并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平等呀，听懂吗？比方说你一个人生出来，你生在有钱人家里和一个没钱人家里，生了一个很好的父母亲身体很好的和生了一个从小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的人家里，那概念是不一样。你说生出来怎么就不平等啊？只是说我们同样在人间，我们同样有修心的机会，我们同样在内心可以慈悲。你看，你看，我们人生老病死都是平等的。你再有钱的人也要生吧，老吧，死吧，病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平等是从内心来的，他讲的是对的。你们这个是学白话佛法学的是对的。并不是做某一件事情平等，而是说你的内心要表示平等，听得懂吗？比方说这个人残疾，你跟他一起，你没残疾他残疾，但是你从心里很尊重他，你觉得他过去也是好的，他也不容易，你心里跟他平等，没把他当成残疾人看，那就叫平等，听懂吗？并不是说他脚残了你也去把他脚残了，我们两个一起来脚残，听得懂不啦？不是这种平等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曾经说过，如果觉得一个业障要报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许一个愿，但是有时候业力来的时候只有愿心却发不出愿力，感觉和菩萨连接不上，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多连呀，电话打不通怎么办呢？电话打不通嘛，再连呀，再拨呀，怎么拨啦？拜佛呀，求呀，多求呀，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几岁了，小伙子啊？
26岁。
26岁啊，还没结婚吧？
还没有。
啊。
OK， 问题三，嗯，
你以为我要帮你介绍朋友啊？我正在考虑呢。
感恩师父。
有开心的嘞。哟，感恩师父，比念心经还要开心呢。讲吧。
OK， 问题三，请问师父，愿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和一个人许的愿的内容相比，他的发心是不是更重要呢？
发心很重要啊，愿力怎么来了？愿力根据自己，有的人是吃苦而来的，看见自己妈妈走掉了，爸爸走掉很痛苦，觉得这个人间没有意思。还有很多人被人家搞了，搞得来就觉得人真的人间没意思。还有的人回忆过去，想想自己一生都在浪费掉了，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还有很多人生病了才知道钱没有用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这么来的，根据他不同的 situation 环境，环境的变化，你才会感觉到这个事物的变化。所以你的愿力怎么来的？越痛你的愿力越深，你不痛开开心心啊，有吃有喝，吃喝玩乐，你会有很高的那种啊愿力的，愿不出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像你这种要到了35岁还娶不到老婆的时候，你愿力就来了，我一定要娶一个，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现在26有的早了，所以你不会有愿力的，明白了吗？
明白。
你现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听得懂吗？
听得懂。
开心的咧，满脸红光。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师父开示过，在学佛人在学佛中要有很大的警惕性，对于特别好的缘分要警惕。我们发现很多感情特别好的两个师兄，或是一个人特别愿意关心另一个人，或是两个人见到格外开心，最后都以冤结爆发收场。请问是不是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和淡淡的感情相比，就更有可能包含着冤结呢？请师父。
那当然了，你知道你跟他上辈子缘分很深，你一到共修会你就特别喜欢他，看见这个女孩子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或者这个女孩子看见这个男师兄来了就特别开心，这就是你上辈子跟他的缘分很深呀，要学会克制了呀，就不能乱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是还继续去随这个缘，因为任何的缘分到了最后就是恶缘，明白了吗？
明白。
能够控制好，最后不让他恶缘爆发了，只能啊随遇而安。碰到事情了啊，泛泛的，不要过分，一过头了就麻烦了。婚姻像爬山呐，爬到了顶端了，没地方爬了，就是往下掉了。啊，爬山的时候最开心了，谈恋爱的时候最开心了。对不对呀？一到结婚到顶了，接下来呢吵架了闹了，开始就往下跑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预祝师父本次的新西兰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们都爱你师父。
嗯，你放心好了，我会帮你介绍的。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慈布卢台长，感恩卢道主新西兰共修组，感恩所有助缘的法师们、佛友和义工们。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师父您辛苦了，多伦多共修组有5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师兄习惯晚间做事情写东西，因为夜里清静做事有效率，对于这些人往往会错过身体的黄金排毒时间，11点到凌晨的5点，长期以往中医说会身体出问题，想问师父对于这些人是不是保证规律的睡眠时间，身体自然会形成自己的排毒规律。比方说晚上三点睡觉的人和晚上 11点睡觉的人同样保持7个小时的睡眠，效果是一样的吗？
首先我问你一句话，美国的晚上的排毒时间和在那个南半球的排毒时间一样不啦？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有生物钟呀，所以这个时间是你自己控制的呀，最主要是你睡眠要足呀，至少7小时啊，到8小时了，年纪轻一点嘛8小时，睡得不好嘛8小时，一般的年纪大一点嘛6小时，其实还是要劳逸结合呀，对不对啊？时钟是你自己调节的呀。那有的人你去看看，很多科学家活得很长的，他们晚上都不睡觉的，因为晚上是安静啊，安静是能写东西啊。白天大家上班的时候乱哄哄的，心里头杂念纷飞啊，根本静不下来的，对不对啊？主要问题还是靠自己调节，如果发觉身体上哪部分比方说营养不够了，就去补一点了啊，维他命 E 啊，维他命 C 啊，对不对啊？维他命 D 啊，你缺钙的，对不对啊？不大出去的，你就要补这些东西了。实际上这个营养师就是你自己要好好调节最重要，明白了吗？不要逼迫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也不要逼迫自己，哎呀这样肯定是很好，这个世界一切随缘是最好的，能够让你感觉到最舒服的就是最好的，让你感觉到难受的，就算它是一个正确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对你不一定是适合，明白了吗？当然如果正常的角度上来讲，能够早点睡觉当然最好了，你没有办法，晚上很多人晚上很多人就睡不着，一到晚上眼睛就这么亮了，一到白天就想睡觉，你说这种人你看一到晚上现在眼睛亮不啦？没办法，你叫我早点睡觉可能不啦？
问题二，师父说菩萨不见难过，是不是指在为人处事时要保持一种中观心态的问题？
对啊。
人有过错是正常的，因为是人，但是对于别人的过错不要看到心里，不要消极悲观对待，不要因为一个问题就否定人的全局，反而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有智慧的圆融的帮助身边的人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一切都是关于心的问题吗？
对啊，你把我的白话佛法再念一遍给我听干嘛啦？
对不起。
当然对的啦，听得懂不啦？你好好管住自己啊，去管住盯住别人干嘛啦？人的毛病不盯住别人看了吗？他自己就难受了呀，人家盯住你你也难受，你盯住别人你也难受的呀，听得懂吗？最好不要去盯住别人，好好的自助度人呐。好了，
感恩师父。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是一条定律，万有均与缘起相关，通俗讲是不是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后才能真正的达到无我为人的境界。另外对于空的理解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二无法独立存在，三无法掌握呢？
完全正确啊，你只是讲了当中的其中的三点呀，其实它有7个点呢，还有4点你还没讲呢，听得懂吗？在这种会上我不愿意不能花太多时间，像这种都是佛学的理论，因为很多来的同学他们都希望一点实际的东西，对他们有帮助的，听得懂吗？
好，对不起，我是。是很多年轻的同修都会遇到和别人合租房子的问题，因为对方不修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请问师父，这种室友关系也是因缘注定前来讨债或还债的吗？有什么方法能避免自己受到不好的避免自己受到不好的影响呢？可以和菩萨祈求对方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吗？
可以的呀，要讲的呀，你把房子租给人家，这个人气场不好影响你们整个家里的，开玩笑了。
如果自己出去和别人合租呢？
你出去和别人合租要找个好人的呀。你找个坏人去跟人家合租啊，听得懂吗？气场他当然受到影响的啦，你去找个吸毒的人你很快就会吸毒了，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
五，
夫妻冤结很深，如果一方重病要离世，导致这人重病的灵性是否也会在另外一方？因为夫妻双方有共业或欠债，未还清等问题，还是重病人的魂魄离身自己去拽另外一方，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念经？
哎，搞也搞不清楚，我看你也搞不清楚，我听也听不清楚。
啊，对不起师傅，我再念一遍。
不要念了，没时间了。大概意思就是夫妻都有冤结的，只有化解。不管谁的业障大，只要你们是夫妻，你们两个前辈子上辈子就有缘分，你们相互结婚了，你们就相互自己一起背。所以夫妻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谁一动了，这个船就翻了，听得懂吗？
哦，听懂，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11月4号的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变甘露变洒，广度有缘。师父，请您保重好身体，好好休息。我们非常非常的爱你。
嗯，谢谢。
你的健康是我们每个弟子的福气。也请师父加持多伦多观音堂，早日找到一个理想努力的新的观音堂。
嗯，赶快去找啦！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